弟兄们早晨，我的题目上面有少少的修订，在大家的程序这个副业里面看到是教会如何过福音相称的生活，成为圣洁。当来到这个帖撒罗尼迦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最后两章的经文。在这两章经文里面，其实保罗是回应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回应一些什么呢？其实呢，简单来讲就是答复着帖撒罗尼迦信徒当中里面有些信仰不清楚的地方，保罗透过第四章第五章里面答他们。而另一方面呢，在这段经这两章圣经里面呢，同样保罗同时处理着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事情呢，其实是发生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的群体里面，而这些事情是困扰着他们。其中包括了什么呢？在四章的一至八节里面，我们看到呢，是他们在性有关性方面的伦理上面那种的混乱。在九至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就是他们工作上面失去了见证，闲懒，失去了爱人那种的尊敬，在第十二节我们看到。而第三方面，在第四章里面呢，就是第十三节开始打后，其实论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关乎到死亡的问题。我们每人都面对死亡。其实当时的教会里面呢，他们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就是我等候主再来得到拯救。但是一个不好彩，有些弟兄姊妹他等不及主回来，咁而已经离开世界，他们心里面有一个疑问，就是问这些离开了的弟兄姊妹，他们有没有盼望，他们得不得救的呢？以致在当中里面，保罗在第十三节提到一件事情，他弟兄们，至于已经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好似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其实当时他们对这方面的真理不认识不理解，以致当离别家人离别亲人离别，就是真的好似生离死别，他们得不得救呢？还有没有盼望呢？他们不清楚，以致当时他们产生一种的，因为不清楚这方面的真理，所以产生一种的过度的忧伤，不是不可以忧伤，但是好似冇盼望嘅忧伤，就唔系圣经所讲嘅嘢。所以喺呢段嘅经文当中里边咧，喺第四、第十五章里边咧，保罗就要处理喺当中一啲唔明白嘅事情，亦都要帮佢处理一样嘅，就系喺当中发生紧困扰住整全体教会嘅事情。我哋今日我哋话，我俾佢个题目。教会如何过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成为圣洁。其实我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呢，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间教会虽然信主只有几个星期，保留它当中只有几个星期，最多只有几个月，但是福音的能力在当中产生很巨大的影响，以致在这个的马其顿阿哥亚省里面呢，他们都做到信徒的榜样，可见他们的情况是很犀利，他们见证得很厉害。但是一间这么好的教会，他同样面对一些，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他同样面对着福音继续传扬这个见证的一些危机。而第一个危机就是在第四章第一至第八节，保罗要跟他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乎性混乱的这个问题。当时门徒他面对什么挑战呢？其实帖撒罗尼迦，我们认识哥林多教会，是不是哥林多教会呢，也都是以性混乱文明。但其实呢，如果大家明白到圣经是当时的历史呢，其实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和哥林多的地方，其实在性道德上混乱，他们是齐名的，同样的显著。因为在他们当中里面，他们除了在偶像当中里面有一些庙妓，那些庙妓那些人呢，那些女仆呢，是真的会出到周围去跟那些敬拜者呢去行淫的。不单止是这样，在他们的社会里面呢，妓女也非常的流行。而他们当时在他们的社会里面相信一件事情，男人是不需要视他们的妻子为唯一合法的性伴侣。他们没有这个这样的思想。他们就是这样透过这些庙妓，透过这些妓女，他们可以任意的放纵他们那种的邪情私欲。这个就是当时保罗所面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当时的实际的境况。我们很快回到我们今日，在我们今日我们的世代又如何呢？如果我们说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他所面对当时 是关乎圣道德那种的混乱和败坏。今日香港你觉得又好得多少呢？香港 OK 啊？各位 OK 啊？其实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今日我们这个世代，我们社会里面，其实我们在这方面的挑战度没有减少到，甚至可能更具挑战。今日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或者色情的资讯难不难攞啊？不难啊，非常容易。你知不知道在我的年代，有什么是我的年代的？没有，不定了，是不是？你知不知道那人是买黄色杂志是怎么买的？他们会去到报摊遮遮掩掩，搵顶帽笠下自己，然之后快快脆买，然之后搵报纸摄住，然之后呢执执唔多个，他觉得是一件丑的事，是用这样的方式去买东西的。但今日唔使啦，透过电脑，透过传媒资讯嗰种嘅泛滥，呢啲嘅资讯随手可得。仲有一件事情就係话呢，你冇发现一样嘢就係话呢，今日我哋点睇色情嘅文化同色情资讯喺呢个世代佢点睇呢？其实呢你发现呢有娱乐化嘅倾向，即係色情资讯去娱乐化。举个例子，有一个节目依家 cut 咗㗎喇，唔係因为 cut， 因为佢唔做，叫做今晚睇乜嘢，係啦，我唔讲啦，今晚睇嗰个人，呢个係一个清谈节目嚟嘅。但係呢个清谈节目如果你真係有睇嘅时候呢，你发现呢佢主要嘅内容大多数讲啲乜嘢呢？就讲色情嘅嘢，可以登堂入室。大就特别最后尾嗰啲嘅林山场嘅时候呢，更加肆无忌惮。喺黄金时段，有啲做呢一个嘅儿童工作嘅一啲嘅弟兄姊妹同我分享，你知唔知道呢？当我入到课室嘅时刻，其实今日嘅小学生，佢哋喺课堂上面，你话佢哋会唔会讲黄色嘅笑话、色情笑话，会唔会讲啊？一样会讲。我哋呢个社会里面，其实就系一个咁样嘅容露，喺色情上面、资讯上面、对性嘅扭曲上面，就系咁样渗透性嘅影响紧我哋。其实我哋今日嘅现代爱情观念咧，其实亦都被呢个世俗嘅文化咧，系不断嘅侵蚀。今日男女拍拖，你有冇做清醒工作？我唔知道啊。但系 OK， 你会睇到一样嘢，你会感受到一样嘢。喺我哋社会里边，男女拍拖有啲咁嘅有啲咁嘅谂法嘅。我点证明对方爱我咧？我点证明我男朋友、我个女朋友爱我咧？透过乜嘢？透过性。有性就代表有爱，冇性代表冇爱，代表真系爱你。呢个咪圣经嘅教导咧？我知道当然不是。咁我哋睇到呢个世代嘅文化系咁，咁我又问翻呢啲咁嘅文化嘅冲击，究竟对信徒嘅群体有冇影响呢？外边嘅呢啲嘅文化，究竟对我哋信徒群体有冇影响呢？喺几日之前，喺监督喺一个 Facebook 里边有个分享一件事情，佢分享佢一个统计，一个非正式统计，就系、是、好似今日咁，大家坐喺度，一班嘅会众。都是基督徒来的，有弟兄姊妹，有教牧同工。他问一个问题，问什么问题呢？他问的问题就是说，在我们会众当中，在我们现在这个当中，有哪个弟兄姊妹其实你在性这方面是面对着挣扎和冲击的呢？请你举手。但你又不要举手，在当时他真的叫请他举手。在举手的结果，大家知道有多少只手举起来呢？就是有75%的会众当时举手，即是有3/4的会众，他坦白性，我不知道1/4有没有事了，但起码有3/4的人呢，他坦坦白白是我有这方面的问题冲击和挣扎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无论在这个世代、世界、这个社会外面或者教会里面，其实这个问题呢同样是冲击着我们，都是一个严峻的一个问题，需要我们一同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当我们回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回到居民的时候，其实这班的弟兄姊妹首先说，他们信主只有几个星期，最多只有几个月，他们的生处、他们成长的地方就是充满了这一切的事情。而他们也都有当中有些人有些问题，有些弟兄姊妹是同样陷在当中面对同样的问题。究竟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刻，当保罗知道这一切的时刻，保罗怎么帮助这班的群体面对一至八节的处理的这个问题，怎么帮助他们去得胜。第一就是第一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末了弟兄们，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既然你们领受了我们的教导，知道该怎样行事为人，讨神的喜悦，其实你们也正这样行，我劝你们要更加的努力。你们原知道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第一方面就是在第一节里面我特别留意，就是说其实一个重心的词语，就是保罗在之前在他们当中去教导他们，他已经领受了，他领受了保罗他们的教导，也都知道怎样行，行事为人个目标为了什么，就是讨神喜悦。如果有人问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的人，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上里面，我们行事为人的，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保罗就会毫不犹豫会答你一个问题，我们行事为人的目标就是要为了要什么，讨神喜悦。保罗教他们目的都要指向一个目标，就是要他们能够，他们行事为人能够讨神喜悦。而且在二章的十二节贴前的同样前两章的圣经，保罗不单止说我们要讨神的喜悦，保罗说我们的行事为人更加要对得起神。怎样对得起神法呢？在二章十二节这样讲，我们劝勉你们，安慰你们，还有祝福你们，使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自己的国得他荣耀的神。保罗说上帝给了我们的什么，上帝给我们的呼召临到的恩典是什么，他说我们这位的神是召我们去进他自己的国，而且是召我们去得他的荣耀，那位的神。保罗说我盼望你们，我今天劝勉你们，我安慰你们，我祝福你们，其实是要使你们行事为人是对得起神，对得起那位召你们进他的国得他荣耀的神。这种是什么？这种就是这种生活，就是一种道德上的义。我们活出道德上的义是每一个信主的人行事为人应有的方向，讨神喜悦，对得起神。这一切背后的承托就是我们在道德上要行出道德上的义，这个是上帝他的心意。于是我们问你一个问题，究竟讨神喜悦在基督徒的生活上面是一件可有或者可无的事呢？在第一节保罗用了一个字眼，用了两个字眼，就是说我靠主耶稣求你们和劝你们。他求和劝目的其实都要他们行事为人能够讨神喜悦。所以我问的问题就是说，讨神喜悦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信主人生活里面是不是可有可无呢？保罗说不是，保罗说我求你们，我劝你们，甚至这些比较相对比较温和的字眼，其实在第二节里面是一个更加重的字眼，是你们原知道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是什么命令，是一个命令，是一个强烈的字眼。即是说在保罗心目当中里面，我们要讨神喜悦，或者很着紧的事情，我们要行事为人讨神喜悦，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是保罗深切盼望是发生在我每一个信主的人身上的事情，讨神喜悦。于是我们问下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讨神喜悦呢？在第一节的上半节他这样讲，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什么，我基督徒或者信主人怎么能够讨神喜悦呢？保罗说弟兄们，我们靠主耶稣求你们劝勉，既然你们领受了我们的教导，知道该怎样行事为人，能够讨神喜悦的很重要一样，就是我们首先要领受神的教导，知道神的，领受了神的教导，你才能够知道怎样去行。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果要讨你隔离的喜悦，假设这么讲，你讨人喜悦，如果你要讨你隔离的人喜悦，你知道有什么方法去讨到他喜悦啊？你知不知道的？如果你要讨你隔离的喜悦人啊， 你其实个重点你一定要需要首先知道乜嘢，你需要知道佢喜欢啲乜嘢，同埋咩佢唔喜欢啲乜嘢。你知道个佢嘅喜同埋佢嘅恶，你就能够讨佢喜悦。上帝都一样。如果我哋话要讨神喜嘅话，你一定需要明白神。你要明白神喜欢啲乜嘢，唔喜欢啲乜嘢。如果我呢样我都唔知道嘅话咧，我就唔能够去真系讨神喜悦。我想问弟兄姊妹，你知唔知圣经有几卷啊？好简单的问题先吓。圣经有几卷啊？66卷。但有时我喺我哋当中里边咧，有时我哋不能站立得稳，其实好简单嘅问题就系、是，连圣经有几多，圣经讲啲乜嘢，我哋都唔知道啊。大家知道耶利米哀歌喺咩度嘅？旧约圣经举个例算啦。但无论点都好咧，上帝嘅说话有好清楚嘅教导，系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举一个简单嘅例子，如果我哋问个问题，嗱、呢个问题咧，真系有人问嘅。不过我相信或者未必系你问啦，但系真系有人问嘅。我哋基督徒其实，如果假设我哋未结婚啦吓。其实我哋可唔可以找一个未信嘅人开始一段新嘅感情嘅呢？啊，你结婚就另计啊，但未结婚咧就唔系咁讲。我哋未结婚嘅，亦都未开始拍拖嘅，我哋可唔可以找一个未信嘅人去拍拖呢？可唔可以啊？你知唔知可唔可以噶？你唔知道噶？我个以为系好简单嘅问题。佢圣经讲得好清楚，我哋揾我哋嘅结婚嘅对象一定要喺咩话？喺主里边嘅人。如果系咁讲法嘅时候，如果我哋未开始一个新嘅感情，我哋可唔可以寻求神嘅心意？神啊，你可唔可以揾一个未信嘅拍拖咧？其实如果你明白神嘅圣经嘅说话，神嘅心意，你需唔需要问呢一个问题？需唔需要问啊？唔需要，因为神讲得好清楚。我哋再落今日。我哋对神嘅话有几多认识系好重要，我哋能唔能够讨神嘅喜悦？如果神嘅说话我都唔明白，我哋点搞呢？所以请弟兄姊妹把握任何机会、任何嘅空间去追求认识神嘅说话。第二，第一节嘅合中间嘅节，第二样仲有嘅乜嘢咧？点讨神嘅喜悦？除要知道之后，其实圣经咁样讲嘅，第一节讲乜嘢？话既然你们领受咗我哋嘅教导，知道该怎样行事为人，讨神喜悦。OK， 其实简单嚟讲就系知而后行。你知道就是、按你所知道嘅行，你未必知道晒所有圣经嘅真理。事实上喺当时帖撒罗尼教会嘅信徒咧，佢有好多嘢仲未知嘅，以致保罗要补课，教会再补再补再补教其他嘢，但系。在已经他所领受所知道他去行的时刻，他已经能够讨神的喜悦。第一次这样讲，按你所知他行，你已经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不是一定要知晒，按你目前所知的去行，你可以讨神喜悦。这个就是当时帖撒罗尼迦的情况，有一个的顺服的心比起你知道一切真理更加的重要。主耶稣曾经严责文士和法利赛人，他是这样讲，向文士和法利赛人塞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因为都是教紧上帝的说话，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所以一个信服的心，你按你所知他行，上帝已经很喜悦。在我们堂庆的培灵会过咗之后，不约而同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就去分享一件事，就系、是、啊，我哋好被蒋丽婷姊妹佢嘅见证去激励，好被激励。但系点解被咁被激励咧？其实讲真，佢喺信咗主有几耐啊？十几年，系喺发现呢十几年里边咧，你发现神好用佢，好多地方里边，慢慢上帝喺呢个层面里边，喺呢个层面，喺呢个层面为佢开好多路。上帝好用佢，大大使用佢，你都见到佢生命咧活得好精彩，好羡慕。但我想问弟兄姊妹，当我哋去羡慕 我哋嘅姊妹嘅同事，其实大家有冇睇到同佢嘅见证分享里面，点明白到、睇到、感受到点解上帝咁用佢嘅原因咩？我哋可唔可以知道咧？其实喺佢分享当中里面咧，你睇到一件事情，其实佢嘅信仰嘅知识咧系有，不过咧我哋知道，我哋行内人就知，其实仲唔系好全面。不过我哋睇到一样嘢就系咧，佢有一颗好信服上帝嘅心。佢有一種所謂嘅去破碎佢自己，佢願意敞開嘅生命更去俾神嘅使用。佢睇到佢點樣信服神，面對自己嘅生命，喺禱告當中去聆聽神，聆聽神去回應神。其中佢分享過一個片段，就係、是、國內裏面有一間教會接觸開嘅，就係乜嘢？我哋教會需要一部嘅車去拓展方面工作，上帝國度嘅事情，記唔記得？佢讲呢件事情，佢当时话一部车对于佢嚟讲系咩啊？湿湿碎啦，即一部车几钱啊？咁咪十几廿万咯 ，OK， 十几廿万 ，OK， 一口应承你，其实都冇谂住自己出噶喎。我身边咁多有钱嘅弟兄姊妹，呢间教会好有钱噶嘛，弟兄姊妹系咪啊？个个都好粒粒巨星，身边大把。我求求其其揾翻几个，每人夹翻几万，一下就成事，所以一口答应咗佢。但系点知？上帝冇感动到佢哋，佢哋完全冇反应，即其他弟兄姊妹冇反应，咁点啊？但上帝就感动佢，上帝感动临到佢身上，唔系佢哋，系你，做唔做啊？奉献做唔做啊？佢祈祷之后，佢上帝嘅灵充满佢，佢感觉到佢真系要做呢件事，而且感到上帝喜乐充满佢，佢真系要做呢件事，佢觉得呢种系极大嘅福分。我能够用上帝俾我资源喺神嘅国度事情上边，于是佢祈祷之后就嗱嗱声咩话，打电话俾佢国内嘅姊妹，然之后叫佢即刻汇啲钱过去去处理好件事。佢恐怕迟得滞嘅时候咧，佢啲身边嘅弟兄姊妹咧有回应啊，呢个夹两万，那个夹两万，佢剥夺咗佢一种喜乐同福分，即系佢系一个咁样嘅人，上帝使用佢，就是因为佢真系有一个。信服神的心，他能够去祈祷聆听上帝，亦都能够回应上帝的心，这个就是上帝使用他的原因。弟兄姊妹，不是你知多少，我你目前所知行出来知而后行是很重要，不过不要再停，不过都不是要停在这里。保罗说要在讨神的事情喜悦上上要更加的努力，这个第一节的下半节，其实你哋也正这样行，我劝你们要更加努力。弟兄姊妹，佢哋系咪当中行喺神嘅喜悦里边呢？系，保罗睇到，佢甚至话，其实你哋也正这样行。见到保罗见到，神都见到，佢哋行咗好多嘅事情，系讨紧神喜悦，不过仍有不足之处，所以保罗劝佢哋更加努力。今日你系咪一个讨神喜悦嘅人？上帝知道。你咪行喺其中，上帝知道，佢知道你行喺佢当中，你甚至有啲实际嘅果子、实际嘅行为，系显示紧你系讨紧神喜悦。不过保罗同样提醒你，喺我哋嘅属灵生命里边，我哋仲有啲可能仲有啲嘅破口，仲有啲缺口，甚至有啲我需要提升嘅地方，我哋系可以嘅更加努力去讨神喜悦。而其中。保罗翻转头嘅时候，佢提到一样嘢喺第三节第八节，保罗好具体，要佢哋更加努力嘅其中一样嘢喺讨神喜悦上更加努力系乜嘢？就系、是、第三节至第八节所讲紧嘅，佢哋当中嘅一啲嘅破口。呢、这个破口系乜嘢咧？就喺圣伦理上边嗰种嘅有啲嘅混乱。神嘅旨意系乜嘢咧？神有一个旨意好清楚，就是话咧喺关乎圣伦理方面有一个好清楚嘅旨意。我一齐读第三节，预备起。神嘅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最近喺监督里边嗰个嘅 Facebook 里边，佢同样分享一件事情，喺美国，大家知道喺呢几年里面发生翻天覆地嘅事情，就喺今年喺美国嘅最高法院里边，九位法官。最终是以5比4一票之微通过了同性婚姻那种的认受性，而且要强制 五十个州份，即使你知道每一个州其实可以好独立。曾经有啲州咧，佢成个州投票决定咗一件事情，我哋唔会接纳同性婚姻嘅，我哋唔会接受。不过最高法院嗰个通过咧，就会强制埋你唔可以唔接受。所以其实你见到一样嘢就系话，今日好多嘅事情喺性方面，喺呢个性伦理方面咧，系透过喺呢个社会里边，会透过立法或者透过呢个法律或者透过呢个嘅政治，会将佢改变。所以其实我哋今日我哋同样咧，系要为着我哋呢一个嘅社会去守望。其中嘅守望系乜嘢咧？最近汤汉天主教汤汉前两日系咪啊？有一个发表一个文告，就系话唔该你哋去睇清楚嗰啲嘅候选人，佢哋嗰种对婚姻嗰种嘅立场系啲乜嘢？要睇清楚呢、这个。如果我哋为我哋嘅社会守望，呢、这个都好重要。我哋选啲咩人出嚟？法律、政治是可以改变整个社会，透过制度去改变社会。所以我们要亦都好小心，我们怎样尽我们公民 的责任，去选能够代表我们发声的人，选接近圣经立场的人。我们都要留心这方面的事情。好，我再回头，但无论这个社会怎样讲都好，就是他提到一样嘢，就是话监督提到一样，话性解放最近呢几年嘅发展咧系点样咧？佢所有性嘅表达，啲表达唔单止系所谓异性恋嘅表达，嗰种性嗰种开放，异性嗰种性嘅开放，同性恋、跨性别恋等，其实系今日我哋见到整个社会世界趋势乜嘢？佢将呢啲嘅道德嘅语言咧，全部都拎开咗佢，佢再唔讲啲道德噶啦。唔再讲传统，唔讲道德，唔讲家庭嘅嗰种嘅过往嘅核心价值，婚姻嗰种核心价值唔讲啊，因为你道德嘅嘢嚟。佢讲嘅乜嘢咧？佢将所有性嘅行为或者性嘅取向变成者乜嘢？系个 personal preference， 系个人嘅喜好嘅选择，或者系 human right， 系人权，又或者系一啲 genetic 嘅嗰种倾向，佢就将呢啲系变成呢啲嘢。所以喺呢、这个性行为但是性取向的那些情况里面呢，就变成一个这样，我们就今日活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面，一个这样的处境底下，在这样的处境底下里面，无论这个世界是怎样，但我们知道它影响着教会的，同样影响着基督徒，同样影响着信主的人。不过无论这个世界去怎样看，但是圣经的说话，神的说话，神的旨意在性这方面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旨意。在第三节，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成为圣洁所讲的就是说，上帝对我们一般性的心意和立场，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圣洁是一种状态，我们要洁净，要圣洁。而且有一个在这个一般性的心意立场以外，他讲得一个更具体的一个嘅禁令，就系远避淫行。咩叫远避淫行呢？就包括一切非法嘅性生活，一切唔系喺神嘅心意范围里边嘅性生活，都系要远避。而呢个远避呢字唔系话行开下咁简单，更加系个意思，个原来意思就讲紧我哋要一刀两断，完全嘅隔离，就系叫做远避淫行。性，上帝给我们本来一件非常非常珍贵太好的礼物，在婚姻里面是一个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尊贵圣洁的礼物。但是因为人那种的堕落，将性这件事，其实今天在我们社会里面是很扭曲，性已经失去了上帝原初给我们那种面貌。其实性今日是需要被我们去正确，再一次正确的行使与正确的去驾驭，去不是被他扯住我们走，而我们要真的用回上帝所给我们的原初所给我们的去正确的行使和去驾驭他。怎么去正确行使和驾驭他呢？在第四节，在第五节，我一起来读，预备起。 他要你们个人知道怎样用圣洁尊贵控制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其实 Eugene Peterson 在他那本圣经，他翻译本圣经 The Message， 他是这样翻译的，他是 learn to， 来看我怎么看身体，他怎么讲身体这件事，他 learn to appreciate， 我们要学会去欣赏 and give dignity to your body，是给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得到它的尊严。跟着呢， not abusing it， 不要滥用它。 As is so common among those who know nothing of God， 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一样。原来他怎么看到我们的身体那样东西，那种圣洁尊严呢？其实第四节讲讲的身体呢，原来个原文啊，原来个原文，用圣洁尊贵控制自己身体，这个身体这个字呢，个原文呢就是讲紧器皿。原来我们今天要重新再一次认识我们的身体，你的这个身体，你这个人，你这个身体，你这个身躯，我们重新认识它呢，我们重新认识它是何等的圣洁和尊贵。这个是保罗当时写哥林多前书同样提醒哥林多教会一件事情，他怎样让我们去看到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是什么来的呢？他说原来我们身体是什么呢？是 怎样的圣洁和尊贵？原来我们身体是什么？哥林多前书六章讲什么？我们身体就是基督的肢体，而且我们身体亦都是圣灵的殿。意思就是今天我这个身体是什么来的？我的身体就是，其实是基督的肢体，它是何等的圣洁，而且圣灵住在你的里面，所以这个身体亦都是圣灵的居所，是圣灵的殿。所以在这个林前第六章十三二十节里面，我抽其中的经文这样讲，它身子，我们的身子不是为淫乱，而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主的，而我们的主亦都为了我们这个身子。他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他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所犯的一切的罪，我们人会犯很多的罪，是不是？他人所犯的一切的罪，无论是什么罪，都是身子以外，都是我们身体以外的。但是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何等的圣洁的尊贵，它是基督的身子，它是基督的肢体，是圣灵的殿。而且保罗更加讲一件事情，是岂不知你的身子是圣灵的殿，这圣灵从神住在里面，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为什么？是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你今天你这个的你，你的身其实是你是属于主，不是再属于你。为什么？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用你的身子去荣耀神。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当我们每一次要面对情欲的试探的时候，我们要重新去想思想我们的身体是何等的尊贵，它是基督的肢体，它亦都是圣灵的居所。它的目的不，它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淫乱，而是为了主。在我初信的时刻，这段经文成为我很大的帮助。我盼望我们每一弟兄姊妹都能够好好将林前六章这段经文，我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不是属于自己的人，我们是重价买回来，将我们的身体真的 appreciate 那种圣洁和尊贵，好像 the message， 我们要给他应有的 dignity， 个尊严给他，先用他。在这个时候，我想大家用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用 keep 我们的眼，我们要默想一件事情，就是默想我们整个的身体，我们要从头到脚去将我们身体默想一次，用圣经的说话，用主耶稣的说话，主耶稣这样讲，你这个身体就是我的肢体，藉着你这个身子，我要使用它来荣耀神。今天 我们是不是只是使用我们这个身子去荣耀神呢？不要得罪自己这个的身体，因为它本是圣洁和尊贵的器皿，是神赐给你的，是叫你要用这个身体可以荣耀神，为主所用。好，我们再回来第六节，我们如何去保守自己圣洁的方法，除了用圣洁尊贵控制自己身体之外，第六节怎样讲？我一起来读，预备起。不准有人在这事上与鬼占他弟兄的便宜，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次次警告过你们的。你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不好与鬼。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全心敬畏神？为什么？是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在提摩太去了帖撒罗，去差遣提摩太去帖撒罗家去帮他们，然后他们带回当时帖撒罗家信徒他们当时的情况汇报给保罗知道。在当时其实在帖撒罗家的时刻，保罗亲自在帖撒罗家的时刻，其实他们已经出现一个这样的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这件事上里面什么事呢？就是婚外情这件事上面，在当时的情况里面，他们在他的信徒群体当中，即使在信徒群体当中，都潜伏着一个婚外情的危机。保罗在他当中曾经警告他，但是最近提摩太回来了，汇报的情况，这个危机有没有解除到呢？没有解除到，这个危机仍然存在，以致保罗再一次的很清楚严警告他们，这一类的事主会报应，叫他们不要越轨。咁於是我會問一個問題，我點可能唔越軌呢？點幫助自己唔越軌呢？其實幫助自己唔越軌裏面呢，其實特別喺婚外情呢件事裏面呢，係好重要嘅。就係、我哋首先未失足之前，未陷入網絡之前，你一定要清楚知道為自己劃界線。通常婚外情你絕對唔會撞到個人一個異性砰一聲一個唔該就即陷咗落去，係唔會係咁嘅，事情係唔會咁發生，事情總係會一步一步越嚟越陷入嘅。呢個係婚外情發展嘅路嚟嘅。記唔記得我曾經講過一個駱駝同象牧嘅故事啊？駱駝象牧故事就好教我哋點樣去 set 好我哋嘅 boundary， 我哋嘅界線。呢、這個故事就講緊喺中東一個沙漠裏面生活，喺晚上嘅時候。个骆驼向个主人一齐喺沙漠当中，个骆驼喺帐幕外，个主人喺里边。跟住佢同主人讲：主人啊，主人，外边好冷，恐怕我会生病着凉，就听日就起唔到行噶啦，帮唔到你噶啦。你可唔可以将容许我将我个鼻伸入你个帐幕里边呢？主人 ，OK， 好咧，俾伸入嚟。冇几耐，佢就有另外要求：我颈可唔可以伸埋入嚟呢？都是冻喎，咁样又入啲，结果呢、这个要求不断嘅发生，最后尾就唔单止佢个脚、佢个全身、佢个后脚、前脚后脚全部入晒去，个结果就系乜嘢？个结果就系个帐幕倒塌咗啦。其实我哋唔让我哋陷喺一个嘅试探，完全嘅失败、失落嘅，最重要的第一步就系喺最初嗰个时间要做嘢。个做嘢乜嘢？就系话我哋要 set。boundary， 一个 social boundary， 一个正常合适的 boundary， 是我们需要 set， 而 set 了之后是不可以逾越的。这个就是帮我第一步，其实帮我们其中一样东西去减低我们失陷那种的机会和可能。我再下去最后尾，明白神的心意。第七节，第七节讲什么呢？我再读一次，预备起。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而是要我们圣洁。要再一次明白神的呼召，我们的本意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而是要我们成为圣洁。且第三节已经出现过成为圣洁，在这里再一次强调他要成为圣洁。 因为神召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将我们召出来，我们是与别不同，我们是归属于神，我们要活出与世界世人不一样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很羡慕，很多我们很羡慕一些其他弟兄姊妹，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真是他生命活得好好好，好灿烂，神又好使用他们。刚才讲的其中一个就是长姊妹，好灿烂，信主很短的时间，他真是识的东西不是算是很多，但是他信服上帝。为什么呢？其实有没有发现一个有什么特质？如果我们同样真的渴望我们生命不是生受腐蚀，不是虚度光阴的时刻，其实我们都离不开，如果我们真的渴望我们生命能够为主发光，活得精彩的话，你不同样离不开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脱离卑贱的事，成为圣洁，你才可以合乎主用。先一背提摩太后书这段经文，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以致能够预备行各样的事。上帝有很多各样的善事，这善事就是 good works， 是众数。在我前面，上帝是要使用我们的生命，要成就很多的 good works。 但这个 good works 的成全，我们首先要预备我们这个器皿，我们这个人能够成为圣洁，以致我们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合乎主所使用。我们不想我们生命生受腐蚀，我们不想我们生命虚度光阴。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讲得很清楚，成为圣洁，脱离卑贱的事，我们只可以真真正正被神所用，有力量，不单止只有侍奉，在他侍奉当中，我们更加有力量的去为主去作工，结出果子，有生命的果效。这个命令不可以违背。第八节说，弃绝的，其实这个命令的不是弃绝人，而是弃绝神。为什么？因为这个命令虽然是透过保罗去传讲出来，但是这个信息的来源是来自哪里？是来自神。不单止来自神，你发现他用一句说话很特别的，他不单止是弃绝神，他用一个字眼是很特别的，是什么呢？是意思弃绝那把自己的圣灵赐给你们的神。原来在圣洁路上面，圣洁路上面，上帝不是叫我们孤军作战，我们靠自己一定不得，但是神给我们一样有两样很宝贵的宝贵的东西。第一样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说话。第二样东西就是圣灵。圣灵在我们身上里面会做一个的圣化的工作。我见到我在我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他怎样去祷告，他怎样去寻求上帝的感动，他怎样去回应神，你发现呢，那种圣化工作呢，不是人所能够做得到。在成圣的路上，圣灵都是帮助我们。所以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讲得很清楚，你们应当信着圣灵行事，信住佢行，你就得啦。这样就一定不会去满足肉体嘅私欲啦。所以当到第八节讲紧样就系，当我哋弃绝嘅时候，其实我唔单止弃绝咗神，其实都弃绝咗、消灭咗圣灵嘅感动，而圣灵系帮紧我哋喺成圣嘅路上边，去帮我哋去得胜，赐力量俾我得胜，去圣化我哋。最后尾嘅结论，我用翻斯特登牧师的一句说话，他将这段经文去重组了。他说圣洁是神的呼召，第七节。你要清清楚楚，圣洁这件事情是神的 calling， 是一个呼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第二，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圣洁，是第三节。第三，神的灵是圣洁的灵，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藉着圣灵成圣的工作，好叫我们能够成为圣洁。他会 sanctify 我们，他会帮我们。第四，神说我会审判一切不圣洁，第六节。因此没有圣洁人不可能去讨神的喜悦。今天面对 一个全福音的教会，我们怎样活出一个福音相称的生活，其中的第一样首要，也是保罗第一样要处理的事情，就是成为圣洁。今天我们怎样使用我们的身体，使用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好的抛一个 YouTube， 我们一起去唱一唱。如果在当中里面你觉得上帝感动你，你有一个重新的立志，但是追求，我们可以跟住这首的诗歌一同去唱复兴圣洁，我可以较大声一点。
主，愿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使我心完全洁净，赐我从神有正直的灵。主，愿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辨为圣，作你荣耀尊贵器皿。我的身体今已为你预备，一生中你圣洁的器皿。你生命自愿为你而活，荣耀你的名。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作你圣洁的器皿，一生高举基督的圣名。我的身体今已为你预备，一生作你圣洁的器皿。我的生命自愿为你而活，荣耀你的名。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作你圣洁的器皿。
亲爱的主，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今天藉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看我们今天我们的身体，它是何等的圣洁和尊贵，因为它是基督的肢体，因为它是圣灵的殿。今天圣灵居住在我们身体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也都帮助我们在圣圣的路上里面去圣化我们，感动我们去做人所不能够完成的事情。主，让我们一同今天将我们这个身体，它就是一个圣洁尊贵的器皿，再一次奉献返给你，愿它一生为你所用，荣耀你的圣名。因为我们的身体其实根本再不属于我们，而是属于神你自己，因为是基督你自己用重价将我们买了回来。求主将你的真理 深深地放在我们心灵里面，最以致我们能今天能够懂得从上帝的国度，用你的眼光去欣赏我们的 身体，也都用你的眼光看到它是何等的圣洁和尊贵。主啊，让我们的身体一生为你所用。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